欢迎收听雅子的译文独享。时序已迈入冬季，冷冷的风偶尔飘些冷冷的雨，说萧瑟其实只是自然的地震，经过了春花的喜悦，夏果的孕育，以及秋收的封藏之后，喧嚣忙碌的大地万物与浮躁恼热的心思，也随着逐日降低的温度，慢慢的慢慢的沉淀了。初冬的雨下过一场就清冷一些，最适宜阅读。这一集的译文独享，就让我们一起阅读雨的诗歌。雨是诗人喜好的题材，从古典到现代，也不分东方西方。此次为大家选读三首关于雨的诗歌，包括林焕章的《雨天》、杨风的《雨滴》，以及徐佩芬的《被雨困住的一生》。一首为大家选读的是林焕章的《雨天》。雨天，一口老窝，装着全家人的心，放在屋漏的地方，接水弹唱一家人的心酸。一口老瓮是诗的起点。瓮的说文解字是一种口小腹大以陶烧制的容器，可储米，可酿酒，可腌菜，当然也可以用来盛水。鹿港老街上还有人家将瓮漆成女儿墙，增加建筑美观。其实里头还有一种说法，当时鹿港的有钱人家害怕盗贼进屋偷抢行窃，索性将金银财宝放在瓮里，砌成一堵矮墙。这就是所谓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不过很显然的，这首诗里的老瓮并不是属于有钱人家的。这一口老瓮原来装着什么，我们无法得知，无非是这一家人的寄望，如诗中说着，装着全家人的，全家人的温饱，全家人的味道，或是全家人微醺的欢唱，这些都是全家人心之所向。瓮是封藏岁月的容器，而心是一家人最忠实最密切的连结，也是最深的羁绊。诗歌第三行从心开始，承接上行那一口老瓮，装着的是全家人的心，一种凝聚的珍贵的，却在逗号之后开展了另一种心情。 心放在屋漏的地方。诗歌如此说着。下雨的时候，家应该是最安全、最温暖的遮风避雨堡垒。然而，这个家，雨不仅下在屋外，也下在屋里。漏雨传达了这个家的结局，它无法成为家人安身立命的最后堡垒。漏雨只好接水吧。然而，此时承接雨水的却是那只老翁，曾经装载着全家人寄望的老翁，如今却空空荡荡，移到漏雨的地方用来装雨水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从漏雨到空瓮，仿佛看见这一家人又饿又冷地瑟缩在墙角，两眼无光望着雨水，一滴一滴投入空瓮。起初的回声雨，后来随着水位高度共鸣出不同的音高频率，又或者跟着雨势变化，雨滴大小，一点一点击落在瓮中发出的声响。诗人说，那是弹唱着一家人的心酸。我歌且谣，古代诗人以音乐之美来流传诗歌。在作者出生的宜兰，有一首丢丢档案传统民谣，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歌词当中，蹦康的水也是滴滴落落的滴落来吗？雨天的漏水敲击着老翁，翁的声音唱和着人的心情，弹唱的都是无奈与感慨。林焕章出生于宜兰县，是诗坛资深的前辈老师。儿童文学是诗人重要的写作项目，目前仍致力推广。除此之外，在诗歌与散文书写亦拥有他独特的文字力量，取材多以贴切生活的面向角度，没有虚无缥缈风花雪月，文字不晦涩，也不故弄玄虚。如潇潇老师所言，他是一位生活诗人。在浅显易懂的文字当中，深刻描绘庶民的生活，引领读者一步步进入且产生共鸣，如同这一首《雨天》。读《雨天》的时候，我仿若从屋外走进漏水的房屋，再慢慢靠近那一只装着雨水的老翁。读雨天的时候，我一回身就能看见墙角暗淡的眼神，同时那雨水坠落老翁发出的弹唱也伴着我读这一首雨天。雅子的故乡也在宜兰，小时候也是大家族三十余口人，生活在拥挤窄小的矮房当中，烧柴的大灶，简陋的墙壁，大风一吹就会翻起飞走的瓦片， 在多风多雨的宜兰，漏雨是日常。这首诗里的老翁，是物质缺乏的老翁，也是装着一家人的心，凝聚全家人的老翁。现下虽然已经掏空，我相信当雨停了之后，当翁又开始填入温饱的时候，这一段弹唱将成为全家人最心酸最甘苦的过往。雨天收录在林焕章老师于2008年尔雅出版社出版的《翅膀的烦恼》诗集当中。没有华丽的辞藻语汇，是最贴切生活、贴切人心的生命诗歌。写诗的方法有很多，诗歌也可以有许多样貌。雨天是真诚的，是毫无做作的，没有过度渲染的情感，以适度剪裁的文字，将人间角落的辛酸与无奈掌握得恰到好处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漏水的雨滴，一点一滴掉入那一口老翁。第二首为大家选读的是杨峰的《雨滴》。雨滴，记忆收在折伞里，雨的时间，逗点长串离去，从来不是泪的句号。步履音符上升，怎奈得别后滚落的滴答。伞是因应雨而诞生的工具。相传中国最早的一把伞是鲁班公的妻子云氏所发明的。云氏也是一位巧匠，他心疼鲁班公在雨天淋着雨为别人造屋修缮，于是他以中间有柱子的凉亭为概念，采竹子为骨架，在表面铺上油纸，成为一座比固定的凉亭还要轻盈还可以移动的大伞。这座大伞不仅能让鲁班公免于淋雨工作之苦，还可以遮蔽在左右身旁一起工作的匠士们。现今我们所书写的伞字下面有四个人，这把伞是顾及左右的友情伞。这首《雨滴》里的伞是折叠伞。折叠伞是19世纪的产物，收纳之后可以减少携带面积。因为折叠，收起的伞面总会残存着雨滴。但凡透过诗人的眼睛，这雨滴就不只是雨滴了。第一句记忆收在折伞里，让人不免想象当折叠伞撑开在雨里的时候发生了多少故事，又留下了多少记忆，有多少是过眼云烟，又有多少 想要折叠收藏在折叠伞里。两折、三折或四折，这把落寞的折叠伞，在诗人的眼里是雨的阶梯。雨拾阶而上，折进了阶梯里的雨滴是模糊的。如果你有折叠伞的经验，那一把淋过雨的折叠伞，因为转折，怎么甩也甩不干净。诗人以长串的逗号来形容雨滴沿着伞骨滴落的情景，同时也是收起伞后滴落的心情。有雨有泪，雨就是泪，雨无法成为句号，无法为泪水画下句号。伞有许多隐喻，我们常说不可送伞。送人家一把伞，就怕彼此的缘分散了，那是伞的谐音散。尽管白蛇传里的许仙与白蛇娘娘，人蛇之恋的爱情故事，是从一把油纸伞开始。雨滴的后半首，从步履音符上升开始，音阶逐渐上升，音量逐渐飘渺，这是渐去渐远的脚步所踏出的别离。以上升的音符对比滚落的滴答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下，情感以怎奈得三个字来转折，表达无法改变的伤感与无奈。收起折叠伞是别离的开展，望着他离去时的背影，泪水一如记忆在折叠伞里的雨滴，滴答滴答。这首情诗有画面也有声音，有当下也有意象。自中学阶段开始写诗读诗的杨峰教授，深受佛教经典影响，尤其是禅宗。在洪秀藏云采访制作的习汉文学网文学人物志影片当中，杨峰教授说他不愿成佛、成圣、成禅师，他愿意继续堕落在凡间，感受人间的病痛苦难，继续他的禅师。他是勇敢的诗人，也是充满美学的诗人。在杨峰的诗观中，深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。杨峰说，他停不了这支写诗的笔，因为泰戈尔在《飘鸟集》中的一段话：世界以痛苦吻我，却要求报以诗歌。这是诗人的使命。另一方面，杨峰教授的情诗亦是款款动人。这一首《雨滴》选自2015年由新世纪美学出版的《原来你还在唱歌》杨峰情诗选。 文字细腻，犹如诗人绘画的笔触，每首诗歌都扣人心弦。由近到远，由相聚到离别，抹不尽的泪水，也是雨伞折起之后的滴滴答答。而折叠在伞里的爱情，我相信并不会随着雨停了、散干了，就随风消逝。因为不想随风消逝，于是用了一把折叠伞，将它们好好的折叠在记忆深处。第三首为大家选读的是徐佩芬的《被雨困住的一生》。被雨困住的一生，雨天并不可怕，难过的是想起曾有人为我撑伞。徐佩芬毕业于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，是台湾新一代诗人之一。被雨困住的一生收录在2016年徐佩芬在《黑洞中我看见自己的眼睛》诗集当中，由启明出版社发行。诗歌本来就可以拥有许多样貌，或许有些人偏好格律，有些人讲求音韵，有些人着重文字修辞，也有些人擅长隐喻，但还有些人喜欢白描。因为有了丰富多样的诗作，让读书的人、读诗的人拥有更多选择，可以透过不同的文字编织，在凝练、美感且真诚的诗歌当中探索生命之美。这首四行诗采用日常的文字写作，没有陈腐的余晖与刻意雕凿的修辞，在精炼的用字与节奏当中精准地表达作者的意象与意念。整体而言，偏向20世纪初期盛行于英美诗坛的意象主义。从标题《被雨困住的一生》“困”字，直接连接第一行的“可怕”。困是被拘禁了，被限制了，是现实世界的，也是心理世界。从具象的一个下雨天转入可怕的情绪层面，作者很快地将困字从有形、从表象转折进入无形的内心世界。有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《一只小雨伞》，一支小雨伞，以两人共撑一把小雨伞来表达爱情的甜蜜。歌词的意思说着，两个人共同撑起的雨伞，只要心意相通，就不畏惧伞外的风雨是多么艰困难行。当有人帮你撑伞，有人愿意跟你共撑一把伞的时候，我们并不孤单。很显然的，诗的当下是寂寞的。诗人在诗中说，难过的是想起曾有人为我撑伞。 或许在忙碌的日常节奏中，一个人的孤单容易被遗忘，而这份被遗忘的孤单，却在一个下雨的日子，触景伤情，又被唤醒了。被雨困住的当下，想起曾经有人为我撑伞的幸福，想起那种被人呵护疼爱的感受。想起二字，是记忆的回溯。当心境穿越雨中，回到昔日时光，再从美好的记忆回到一个人被雨困住的当下，那份孤独与心痛，怎么不叫人难过？痛苦总是特别漫长，漫长的在时间里被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。于是诗人用一生落下标题。通过扎实的传统文学基础，许佩芬用她独特的任性的文字写诗，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坐下来听她在诗中谈论爱情的方法。那一些天真烂漫的日常游戏，或者俏皮触及来生的许诺，可贵的是它是如此的轻盈，一点也不灰色沉重。怎么样的文字才能够称为诗歌？在百家争鸣的文坛当中，存在各种说法，也都有其拥护与执着的一方。这三首关于雨的诗歌，雅子纯粹以素人读诗的角度与您分享。一首诗，它的文字能够让人赞赏，它的意境能引发共鸣，它的意象可以浅白，也可以悠远，它的隐喻可以反复咀嚼，却不会太深奥难懂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情感是真诚的，即使将文字搭载在炫耀的意象或迂回的隐喻技巧当中，他依然拥有人性的至真、至善、至美。诚如杨牧老师说的，诗人不只创造艺术之美，更需创造人情之美。雅子的译文独享第三集，为您选读了三首不同风格的雨的诗歌，希望您会喜欢。期待那一段触动生命的文字，那一句引发共鸣的情境，可以丰富你我的生命。感谢林焕章老师、杨峰教授以及徐佩芬诗人同意雅子在节目中朗读作品，分享给大家。在此向三位诗人深深一鞠躬，谢谢你们。同时也再次感谢旅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为节目录制背景音乐。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三集到此告一段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。深深祝福您，再会。